直到现在，我已经有35年、36年的时间，投身在学生福音的事工上，所以我经常跟很多的青年在一起分享。那么今天能够在这儿跟大家见面，是我心中非常大的喜乐。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可以说大行其道。文艺复兴绝对有它正面的意义和贡献，因为它突破了差不多将近1000年欧洲中古时期天主教的跋扈专横。那么它解放了人类的思想，它使文学艺术从建筑等等都大放异彩。可是没想到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兴起，那么人类过于乐观，那么自然神论在那个时候开始大行其道。什么是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他们说，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创造了大自然，只是创造之后呢，上帝就退位了，他就不管了，大自然就好像上紧了发条的一个钟，自然的向前运转，上帝不再干预世界，他也不会对人类有任何的启示。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是缄默的，是不发言的。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已经成熟了，人类可以掌控世界了。他们曾经把一个女子装扮成所谓的理性女神，然后有几位男士穿着罗马的古军装，然后把她抬到巴黎的圣母院，做什么呢？他们透过这个行动要向全世界宣告说，人类已经成为宇宙的中心，人类要接管这个世界。19世纪就承继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发展到可以说人文主义的高峰，也是背叛反叛上帝的高峰。像英国人 Spencer 他主张社会的进化论，达尔文是物种进化，可是 Spencer 说不但物种可以进化，社会制度都可以进化，自然进化。那么法国的沙特就是主张无神的存在主义，德国人尼采就主张超人的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物质论，这个再加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主义，就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席卷天下。那么可是当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是依循着一个必然的方向自动的往前走，最初是原始社会制度，以后自动会变成奴隶社会制度，以后自动会变成封建社会制度，以后就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制度，最后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唐从容牧师曾经说，他说20世纪是最愚笨的世纪，我赞成的。他说20世纪没有大的哲学家，没有大的思想家，20世纪是19世纪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实验场，不过20世纪的实验都失败了。20世纪的实验最初的50年就变成2次世界大战，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最乐观的、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人类就发动了2次绝对的非理性的这个战争。天真乐观的人文主义从此以后就蒙上了一层很深沉毁灭的阴影。那么50年代之后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50年代二次大战之后，那10年是很紧张的，所谓冷战的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就对立，然后东西冷战开始，军备竞赛。那么到了60年代呢，60年代我想我们也是熟悉的，60年代在西方就发起了一个可以说学潮或者是反传统的一个运动，所以60年代是一个反叛的时期。在美国 hippies 是非常的流行，在60年代，到了70年代就没落了。在中国呢，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反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反叛。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政治的斗争，可是它却假文化之名而行。 那么到了70年代，人是没有可能永远反叛下去，反叛到了极端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冷漠。70年代个人主义兴起，那么 hippies 那种反叛的那些也不吃也不好好的穿，也不好好的生活，一天到晚躺在街上弹吉他，满脸都是胡子，也不洗澡。那可是等到他们有了孩子，他们的孩子要成长了，要上学了，要读书了，要吃饭了，那没办法了。可是 hippies 一结束以后呢，这个就变成 yippies， 是雅痞，就是非常个人主义，追求名牌，要穿怎么样的衣服，还非得有这个离婚的记录等等。人要追求什么，人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一切的理想都幻灭了。那么到了80年代呢，是一个质疑的时代，因为资讯科技兴起了，思想空间开放了，极权主义开始崩溃了，进入了后现代的这个多元化，对一切都质疑，不相信绝对的价值，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一次我跟一个青年谈到相对绝对的问题，他说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我说你真的相信没有绝对的？他说我真相信没有绝对的。我说你绝对相信没有绝对？他说我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的。假如绝对不存在的话，就没有绝对相信这件事情，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事实上是活在一种相对和绝对的矛盾之中，我们想要抓住绝对，但是抓不住，我们只好用相对来肯定自我。那么到了90年代呢，是一个解构的年代，不但失去了绝对的标准，一切固有的体系都渐渐的解构了，价值观解构了，道德观解构了，性观解构了，家庭解构了，文化解构了，人际关系解构了，经济体系解构了，国家观念解构了，连宗教的信仰都解构了。变化之大，变化之快，可以说令人无所适从。我们已经走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有的人说2000年就是21世纪，我的看法不一样的。从第一年到第100年，第一世纪；101年到200年，第二世纪；以此类推，1901年一直到2000年是第20世纪，要2001年的1月1号才是21世纪。可是人等不及了，赶快宣布20世纪结束了，因为太丑陋了，太糟糕了，问题太多了，太痛苦了，太不好的印象了，所以我们赶快宣布，提早一年，我们就宣布进入21世纪。但是二十一世纪宣布了以后，就解决问题了吗？人类面临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文化的困境？假如要谈这个题目，我想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就从3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是我们最熟悉的，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科技泛滥的时代。科技资讯的进步会让人有一种光明前景的假象。当我们以现代文明自傲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价。有一回我到日本去讲道，有一个弟兄开了一辆车来接我到飞机场。我一上了他的车，我看到他前头，那是10几年前的，他前头车前头就有一个小电视。我就说开车看电视太危险了。哎呀，他说你这个人水准太低了，这不是电视。我说这什么？他说这是卫星导航系统，10几年前在日本就已经有卫星导航系统。他说我有一个蝶形的天线，可以跟3颗卫星连线，三颗卫星就定点。所以你看我这个 monitor 里面是一个 built in 的东京地图，你看它上面一个小红点，那个就是我的车，我怎么开啊，路都显明出来。我说哎呀，这个太先进了。有一回我到美国洛杉矶，也有一个弟兄来接我，我一上了车他就给了我一大本地图。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开车，你帮我看地图。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他说非常严重。他说我们洛杉矶大得不得了，就是半个台湾那么大，从东到西 freeway 要走2个钟头，南到北也是一样。他说赶快赶快，早就到了87页了，你怎么还在50节？我就一直翻呢，翻得忙得不得了。所以在美国洛杉矶开车，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得翻地图， 现在当然进步了，都有这种的卫星导航系统了。我猜想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自动驾驶系统，你一上车就把你锁着了，不必你自个儿驾驶。因为刚刚我们说从港大来的bus 跟别人擦撞了，你自个儿开车会走错路，你自个儿开车会跟人擦撞，它自动驾驶绝对不出问题。那么人要干什么呢？人就变成文明科技进步的一个附带的零件，而人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家里头装了一台 fax， 那是好几年前，又跟各地联络。当我刚刚装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台 fax， 然后按照他的指示我就安装了，都卷好了纸，然后我也插上了电，然后我就一 on， 刚刚一 on 刷下进来18张的广告，哎，刚刚才2秒钟，哎，这么多这么快啊，我才新买的，他怎么知道我的这个号码？我也不知道，反正你活在现代就有一种挡不住的感觉，你挡不住啊，他就来了，这些资讯分可以说纷至沓来，你简直没法应付啊。我有一次在德国去聚会，遇到一位牧师，那是好也是好几年前，他用这个大哥大行动电话，现在大概每个人都在用了，但是好几年前的时候还没那么普遍。我说，哎呀，你很先进，你有这个这个行动电话。他说前年我还没有，去年才买的。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前年太贵了，一支电话要600马克。我说那去年呢？他说降价了。我说降多少？他说150。我说，哎呀，那真便宜了。他说，我告诉你，今年更便宜了。我说多少钱？他说才6马克。他说我气死了，我假如说等一下就好了，我花150，只不过过了几个月就变成6马克了，我真后悔。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科技进步的那么快，你每天都在后悔。你说，哎呀，太早买了，这晚一点就好了。哎，晚一点，新的牌子又出来了，新的 model 又出来了，新的功能又出来，哎呦，更便宜，可以气死你。所以最好别买东西，你一买就落伍了，但是不买就更落伍，你怎么办呢？真的，我们现在活在香港就是这样嘛。你看这个新产品出得多快啊，你总是跟不上的，我们口袋里的钱是跟不上的。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我这个老头了，没办法，我是一指电脑，一个手指头打来打去啊。但是还好我们的办公室有秘书，他们打得很快，哇，我只要说中文他就打出英文来了，英文又好打，电脑打得又好。后来我们那有个管理这个电脑的一位资讯组的一位同事跟我说，他说，哎，饶牧师，我现在给你一套新的系统。我说什么新系统我都没用了。他说不不不，我这个是口头指令。我说什么叫口头指令？他说语音输入啊，就是你讲就输入了，不必 key in。 我说，哎呀，这太好了，我要。他说没那么简单，你得给我念36篇文章。我说干什么？他说让电脑熟悉你的声音啊。所以我就哇啦哇啦哇啦念，念了好几个钟头啊，念了36篇文章，以后电脑就熟悉我的声音了，我就开始 key in 了，我就开始口头指令。哎，还很不错。不过我们那个地方好热闹，像这儿一样，弥敦道一样热闹得不得了，而且这个隔音系统不好，外头那个汽车一按喇叭，那个喇叭声音好大啊，反而跟我的声音一块进去，变成另外的字儿了。有的时候我在那儿输入的时候，忽然来了电话，电话铃的声音也进去了，又变成另外的字儿了。哎呀，我得晚上12点没有喇叭声音，没有电话，我在那儿哇啦哇啦输入，那我过的什么日子啊？科技虽然进步，但是我的生活并不一定改善，我比以前忙得多，我比我节省出来的时间还要忙很多其他的事情。因为科技的进步，我们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当然我知道科技是一条不归路，它只能往前走，它不会退后的，而且它的确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此它是好的，是正面的。但是我们也面临了所谓后科技时期的惶恐。比方说 Jurassic Park 这个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你们都看过了，就是透过这个基因工程什么，哦，把这个恐龙再生再造。那么几年前在苏格兰的兜里那只羊啊，就是复制羊。那么当复制羊一成功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立刻宣布说， 在美国禁止复制人的研究和实验，挡得住吗？挡不住的，总有一天复制人会出现的，因为他们提出了很多的理由啊。比方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当一个人若是生病了，很严重的心脏问题，那么他要做这个心脏移植，要找到一颗活的心脏，那么然后来移植。但是不管你找到这么好的心脏，完全一样的血型等等，最后还是会产生排斥作用。所以假如用一个人的乳腺细胞，然后经过基因工程，然后就变成一个复制人，那么这个复制人就跟原来的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假如有一天用我的乳腺细胞复制一个饶孝吉摆在那儿，有一天当我的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把他的心脏拿来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完全吻合，不会排斥。那么请问，复制人若是成功了，他是不是人？他有没有人格？他有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还是他依附我的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他的心脏出了问题，要挖我的心脏给他，那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到底他是我还是我是我？我们有角色的混淆哦，我们会面临到伦理上很严重的问题啊。你知道斗里昂这个复制完成之后，生下来半年之后，就跟他原来那个母体的那只羊，原来取下来细胞已经六七岁了，半年之内突然老化，跟原来那只羊就完全一样老化了，没那么简单呢。假如有一天复制一个我摆在那儿，也是要生出来，借一个母腹生出来，生出一个小小的饶孝吉，然后半年之内就变成60多岁，你看这个可怕不可怕？人能不能够控制呢？我们以为人是上帝，我们以为科技解决一切的问题，但知道最近美国已经发布说，美国的食品有30000多种是经过基因工程的改造，特别是玉米、大豆等等，都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那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害处？不知道，等到以后科学更发达的时候，才能够找出它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不要以为科技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们是面临着科技资讯爆炸、科技泛滥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也许我们只感受到它的好处，还没有感受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现象，我们20世纪的所谓人类的文明的困境是世俗化的潮流。世俗化是什么？世俗化是与神圣生命的品质相反的一个系统和潮流，也就是说，人越来越忽视内在的价值，人越来越轻看生命的本质和品质。这一种的世俗化是一种巨大而无法抗拒的力量。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人类，正在倾全力追求我以外的价值，用我以外的价值来肯定我的价值，来肯定我的存在。我们每一天都在评估我以外的价值，我买这件衣服花多少钱，我吃这顿饭花多少钱，或者我做这件事要花多少时间等等，都是我以外的价值。我以外的价值很有价值，很重要，但是我的价值呢？我们用了多少的时间评估我自己的价值，那个真正的我，那个内在的我，我们已经忽略了，我们已经把它摆在一边了。我们常常用外在的成就来肯定，来评估我的存在。当人以金钱、财富、地位、学问等等来评估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认识生命的一个智慧，是越来越庸俗的世界。用金钱来衡量一切，我相信各位，你从国内来到香港， 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你的感受是更深的。整个是一个经济的、金钱的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追求，可是内在的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可能已经空了，可能已经没有了。台湾最近这个股市跌得很厉害，从10000点、9000点一直降到7000。那几年前台湾曾经从12000点降到2000-3000点了，哇，那个不得了，多少人都倾家荡产。当股市狂飙的时候，我想在香港、在深圳、在上海、在台北大概都是这样，股市狂飙的时候把所有的人的心都抓去了。当台北的股市飙到10000多点的时候，他们说那时候几年前大概全台湾1/4的人口都投入了股票市场，劳动市场已经缺乏人力，因为大家都不想用力气来赚钱，都想透过股票一赚就是多少万多少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当股市狂飙的时候，在台北有一次，有一个人走在街上，人家问他说：“请问现在几点了？”他说：“9000多点了。”人家问他几点钟，他说：“9000多点了。”满脑子想到的就是股票。在股票最狂飙的时候，你知道台北就像弥敦道一样，最热闹的一条街叫忠孝东路，有一个餐厅叫做雅宴餐厅。那个雅宴餐厅卖牛排，你知道多少钱一克吗？8000块台币，也就是2000块港币一克牛排。一个人呢，吃一餐2000块港币，好家伙，咬一口就200块啊！啊，那么贵的牛排啊，怎么有那么贵牛排？当然有，哦，那是日本进口的。日本神户牛排，神户牛排有那么好吗？好的不得了，它是人工按摩的，你知道吗？每块牛排上都多少手印啊，都是人工按摩的，还得听贝多芬音乐，还得喝啤酒长大。当它一宰杀，立刻急速冷冻，空运到台湾，从飞机场直接送到雅宴餐厅，上火一烤，嚯，那个牛肉嫩得不得了，他们说入口即化。我说入口即化，我吃冰淇淋也是入口即化，只要20块钱就可以了，还要花8000块呀、啊！哎，当这个消息一宣布，第二天那个餐厅就排长龙了、啊，8000块的牛排，2000港币排长龙。那个时候有人就说，你有没有就问说，你有没有吃过雅宴的牛排？没有吃过，你这个人真逊啊！什么叫做逊？现在台湾有很多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话，逊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真是跟不上时代了，太差劲了，怎么那个8000块牛排都没吃过。现在我在台湾有的时候跟人家谈话我不太懂了，特别年轻人，有一次有个年轻人跟我说，哎，饶牧师，你这个人很潜水艇啊，我以为说他说我有深度，他说什么有深度，你是水平以下啊，什么还潜水艇。所以下回人家说你潜水艇的时候别太高兴，你不是有深度，那是水平以下。所以你要没吃过8000块的牛排，那就是潜水艇，你这个真的没深度，你没有水准呢。人在追求财富，当人用财富来炫耀自己的成就，人内在生命的品质已经失去了。而当人追求这些外在的来自夸自傲的时候，人内在已经掏空了，已经没有了，已经腐蚀了。台湾大学就像北京的北大、北京大学一样，是最好的大学。2年前在台大的女生宿舍公开放映 A 片，就是色情片，公开放映啊，在宿舍里面呢、啊，不但公开放映，还这个招待记者。然后说我们女生宿舍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放映那个色情片，那些记者就访问说，你们为什么要放色情片呢？他们的回答说，男生宿舍早就放了，我们跟得太慢了。男生宿舍放男生烂，男生低级，女生要跟着低级吗？女生应该起来谴责，应该改变。但是人就跟着一起走，笑贫不笑娼，穷人家看不起你，做坏事没关系，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这样。 有一回他们在一个这个色情场所抓到一些跳脱衣舞的女郎，一个好年轻的女孩子，那个记者就访问说，你这么年轻，你才念高中，你为什么要跳脱衣舞呢？那女孩回答说，凭本事赚钱有什么不可以啊，我有本事，然后我又敢脱，凭本事赚钱。她一点都没有羞耻感，已经完全世俗化了。各位，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么进步的时候，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那个内在生命的品质已经消失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呢。有一回我在一个到大陆，在一个传统的菜市场，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就在那儿买菜，然后就拼命的甩水，水甩掉一点好轻一点便宜一点省几个钱。哎呀，那个卖菜的就骂他，说你甩什么，你甩得了多少水啊，你没钱你就别买，你是不是教授啊，他加一个你是不是教授，我也听了好刺耳啊。他教授那意思就是说只有教授是最穷的，哎，所以你连买菜都买不起，买菜要拼命甩水，所以拼命甩水的那是教授，这么清高的工作，而且教育英才，国家社会民族的前途在教授的手中，要教育下一代，可是连个卖菜的也看不起他。人所看得起的就是你有多少钱，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大的权势，而内在是什么无所谓。世俗化是使人性不是向上提升，而是向下沉沦。整个时代走的一条路是里面越来越难看，里面越来越肮脏，里面越来越败坏，罪恶好像一个黑暗的房间，人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是跑不掉，整个世俗化是越来越黑暗。儒家讲人治，好像在一个黑房间里面，儒家的办法是什么呢？哎，这个桌子在这儿不对，应该放在那儿，整个房间是伸手不见五指，问题严重的不得了，桌子摆在哪儿不是重要的问题，儒家所想到的就是桌子应该摆这儿，不应该摆这儿。人治，治来治去还是在世俗化罪恶黑暗的这个漩涡之中。那么佛家讲什么呢？佛家讲修行不行了，这个太黑暗了，我没办法了，我就离世所居，我就到山上修行去，我就面壁了。消极的道家呢，道家比较高明，道家说房子外头还有一个天地，不过我们出不去，所以呢只好在这儿清净无为。唯有基督教是让你圣经的真理是说，外面的确有个天地，而且有一条路可以通到那个光明的境地，能够脱离这个黑暗，能够脱离世俗化的缠累，能够脱离世俗化的捆绑，能够冲破这一切的问题。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除了科技化、资讯化，除了世俗化，第三个就是关系疏离化。科技的发展加上世俗的堕落产生的结果就是疏离化。人有物理性，人有社会性，人有心理性，人还有宗教性。人的物理性就是跟物质界沟通，那叫做物我关系。人的社会性就是人要跟人沟通，那叫做人我关系。人的心理性知道我的存在，还要问我为什么存在，那就是自我的关系。那人的宗教性就是人要追寻跟那位造物的主宰，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物理性的物我关系，我觉得古代人对于自然、大自然还有一种尊敬，可是工业革命之后，人对于自然只有掠夺、破坏、浪费，人的自私、短视和无知使得人为着工业的进步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土壤的污染，什么各种的污染是越来越严重，台湾的情形很可怕， 11个大水库有10个都优氧化了，也就是说太多太多的微生物进到水库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养鸭、养鸡、养牛、养猪的这些污水都跑到这个水库里面，还有种这个高山蔬菜等等那个化学肥料跑到水库里面，水库的水优氧化就不能饮用了，可是还是得用，不然没水喝了。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台北市环保局的官员，他们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我们测得昨天台北市的空气品质非常恶劣，已经到了危害人体的地步。然后这个官员还说，呼吁台北市的市民这种空气不要呼吸。羞耻里啊，你要我们呼吸什么空气啊？你没有解决问题吗？你只是告诉我们很危险，不要呼吸。而且昨天的我们都呼吸过了，你最好预告明天的，我们大家戴着防毒面具出去吧。事实上人没有办法解决，真的没办法解决。物我关系的梳理，整个地球的这个可以说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以后热带雨林渐渐减少，然后空气的品质这个各方面的污染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有一位朋友他在做这个环保这方面的，他说人真的没办法解决了。他说我们在做搞这一方面的都是只有一句话，他说就是 the solution of the pollution is dilution， 没有解决问题，只不过是把所有的这个稀释一点，然后标准降低一点，然后我们就说合乎标准了。事实上是没有解决问题，不过这一方面的困难我们还没有立刻感觉到它的威胁。可是社会性呢，人我关系的疏离呢，20世纪是越来越严重。当我们要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我关系的疏离是越来越严重的。人是一个群体的社会，可是人类的社会或者人类的历史，它的记录就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和斗争。人，个人和个人，族群和族群，阶级和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充满了很多的斗争。我在中学时代最不喜欢念的课是历史，不过我后来就已经悔改了，我觉得历史很重要。在中学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念历史呢？因为我觉得历史就是古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然后我20世纪的饶某人真倒霉，我还得读，我还得背，我还得考试，管他的。因为历史里头最多的就是战争啊，哎呀，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我说古代的战争早就打过了，打赢的早就赢了，打输的早就输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应该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啊。我们要根据古人的经验，我们能够来，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应该有所改善。但是有几个人这样念历史呢？我们不断地发现历史的错误，然后我们不断地重蹈历史的错误，而且犯得更严重。我觉得古代的战争还算是比较人道的，你看看那个关公骑着大马拿着青龙偃月刀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他还说什么来将通名，本帅不杀无名小卒，你看还很有风度呢，本帅不杀无名小卒，还得让你报名，我也要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让你死也可以瞑目。现在还有没有总司令跑到前线校正说来将通名的？没有的，你根本看不到敌人的。你看像美国跟伊拉克打仗的时候，那个巡弋飞弹贴着地形走，1000里以外，来了，看到的时候已经爆炸了，一死就是几千几万的。我开玩笑，我常说我很佩服孙子啊，孙子兵法里头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你看那个时候就有飞弹概念了，而且你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这就是飞弹呢。现在的战争是很恐怖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核子武器已经足够把全世界各大城市毁灭8次以上。我想香港 绝对包含在内的，这个大都市香港绝对包含在内的。我们都是很有勇气的人，我们都是住在大都市的人。不要有核子战争，一有核子战争，这些大都市的人一定是首当其冲。弗洛伊德说，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人生来希望有爱的对象，他会快乐，人也希望成为被爱的对象，他会满足。可是我们发现，恨常常成为人内心最可怕的恶魔。人和人关系的疏离是我们最深的一种苦。各位，我不知道在你过去的人生中，二三十年、三四四十年，你有记忆的最痛苦的是什么事？没有钱，没有地位。我告诉你，没有钱没有地位还不痛苦，最大的痛苦就是你所亲爱的人，他做了一件事伤透了你的心，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杀人不见血，让你受到的挫折，让你受到的羞辱，让你受到的打击，你几乎永远不能忘怀。人跟人应该彼此尊重，应该彼此信任，应该彼此饶恕，应该彼此接纳。可是人跟人之间的隔离那么严重，科技越进步，这种隔离，这种疏离感并没有解决，而且加深。父母跟儿女之间有所谓的 generation gap， 有这个代沟，不能够沟通，而且越来越严重了。我在台湾做青年工作这么多年，越来越严重。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说我的孩子不跟我沟通，她说因为每一次沟通就吵架，每一次一谈话意见不合就吵架，所以很不愉快，所以那个孩子都躲着不跟妈妈谈话。后来她妈妈说，你总要跟我讲呢。那个孩子怎么说？她说，妈妈，我跟你讲的话都已经上了电脑，我已经给你 email 了，所以你去看，我不要跟你对面沟通。所以那个孩子在一个房间打 email， 妈妈在另外一个房间收 email， 然后妈妈又打过去，他又打过来，就这样沟通。哎，科技那么进步，人跟人心灵的距离那么遥远，所以我常常感觉这是一个 high tech but low touch， 很高的科技，很低的接触，这是一种很大的痛苦。我们希望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希望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夫妻、朋友、同事、上属、老师、学生之间都能够和谐，这多么的愉快！可是得不到，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人和人之间那种相咬相吞是那么可怕。第三，心理性，自我关系。有很多的人根本不管自我关系，根本不去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甚至忽略了自我的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人要往哪里去。当父母还没有生我之前，当精子和卵子还没有结合之前，我存不存在？假如我存在，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以后父母亲怀胎十月生了我，我存在了，然后我能够活一个长命百岁了不起，有一天我又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人死了之后还存在吗？假如存在，是一种怎么样的形态的存在？是一种在哪一种的空间里头的存在？是什么样一种状态的存在？不知道，本来我不存在，忽然我就存在了，以后又不存在了。跟整个宇宙来比，我那么渺小；跟整个时间来比，我那么短暂。然后我知道我的存在，然后我还要问我为什么存在，然后我要问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有生存的本能，人还有生存的自觉，动物只有生存的本能，所以它跟人一样，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但是它的不同就是它只能这样了。人还要问说，我为什么存在？ 我还要知道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人要追根究底的问人生观，我为什么，我活着干什么。猫没有猫生观，你从来没看到一群猫开会说我们这群猫活着干什么，难道我们这辈子抓抓老鼠就算了吗？它只有生存的本能，可是我们还有生存的自觉。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答案，所以我们把我们生存的自觉压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我们不敢让它冒出来，然后我们就用其他的事情代替着，忙碌的使我们忘记了我存在的意义。什么时候夜阑人静，我们一个人单独面对自我的时候，那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并不想像我今天这样活着。事实上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都没有选择权，我是身不由己，我的自我已经被架空了，可是我却必须单独的面对着人生疾病的煎熬、挫败的阴影、心灵的创伤、老年的孤独、死亡的悲剧和人生意义的无解。《老人与海》这本书我想大家都看过，海明威所写的，薄薄的一本，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其实《老人与海》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我大概也写得出来吧，不过你要写或者我要写那是第二本也不行了，人家第一本就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我觉得它比不上我们《水浒传》。我们有108将啊，宋江啊，武松打虎，每一个人角色都栩栩如生，描写的多么的这个动人。可是老人与海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打鱼，有一天他钓到一条最大的鱼，从来没那么大的鱼，然后跟那个鱼奋斗，然后他就拖着这条鱼回了海港，没想到引来很多鲨鱼抢他的战利品，他又奋斗，精疲力竭回到海港，然后把他的战利品一拉上来，剩下一副什么鱼骨头。这就是人生的悲剧，你奋斗一生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悲剧。不过人文主义学者还不服气，他们说不，这个老人是成功的，他的成功不在于他最后得到了什么，他的成功在于他有一个奋斗的历程，人生的成就就追求一个奋斗的过程。这是酸葡萄主义，谁只追求奋斗的过程呢？奋斗的过程当然好，但是我们希望奋斗有所结果。有没有哪个学生在学校里头上学，总是考不及格，也不能毕业，人家3年毕业，他8年都没毕业，他说没关系，我也不是要毕业，我就是追求一个上学的过程。假如有一天他毕业了，找事儿找了好几年没找着，说没关系，我不是要找事儿，我追求找事儿的过程。谁追求找事的过程？你怎么活？假如一对男女谈恋爱，谈得非常热烈，结果这个女孩嫁给别人了，那男孩说没关系，我不是要谈恋爱，我也不是要结婚，我是追求一个谈恋爱的过程。哦，你太洒脱了。不，我们都希望有过程而且有结果，可是人生没有结果，所以充满了很多的痛苦，我们不敢想。有一回我遇到一个中学生在那儿用功读书，我说你这么用功读书干什么？他说我要考试啊。我说考试又怎么样？他说考试及格了我才能毕业啊。我说毕业了又怎么样？他说毕业了我才能上大学啊。我说上大学又怎么样？他说上了大学以后我才能找到份好工作。我说你找到份好工作又怎么样？他说我才能够成家立业啊。我说你成家立业又怎么样？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不要再问了，反正就是这样。你不能想太远，想太远没有答案了，反正就是盲目前的就可以。各位，世上我们不会满足的，我们怎么会以满足于盲目前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一定要找到人生最后的答案呢、可是在哪里找到呢？所以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对未来的恐惧，控制着人类的心灵世界。那么，人与自我的疏离，可以说是一种最无奈的痛苦和挣扎。那么，最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宗教性。人与上帝的关系，一般的人接受有物我关系，也接受有人我关系，也接受有自我关系，但是不肯接受神我关系， 与上帝的关系，哇，这个简直是虚无缥缈，你这个简直是二十世纪还谈上帝，这个简直是。是一种对标准的渴求，希望能够善，追求一种善。敬拜是求美、完美。人对永恒无限的存在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慕，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仰慕，就是人想要追求一个完美的对象作为他敬拜的对象。永恒性求真，道德性求善，而敬拜性求美。真善美是宗教里面所要追求的最高的一个极致。人是上帝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宗教性摆在人的里面，不但把物理性、社会性、心理性摆在人的里头，也把宗教性摆在人的里头。所以一个人的满足是必须物我关系、人我关系、自我关系和神我关系四个角度全都满足、全都和谐，这个人才真正的快乐。我们今天只注重三方面，而把最重要的根把它丢掉了，难怪人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没有答案，没有出路。这一位上帝是真善美的根源。假如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真正的在永恒性、道德性和敬拜性里面得到满足。但是人若否定了上帝，人就与上帝的关系疏离，也就是否定了永恒无限的价值，因此就失去了真理的方向。而科技的发展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宇宙中的真理。当人与上帝的关系疏离了，人就是否定了绝对的道德标准，所以人就失去了善的力量。而在世俗化的潮流中，在世俗化的这个威胁中，唯一的解药就是上帝善的能力。假如我们否定了上帝，我们就等于否定了绝对道德的标准，我们就失去了善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假如我们与上帝疏离，我们就是否定了心灵敬拜的需要，因此我们就失去了生命中美的内涵，完美的内涵。因此疏离化这么严重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跟上帝重建一个正常的关系。当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正常了，神我的关系正常了，我才透过上帝的创造认识我真正生命的定位和价值。原来我是那么高贵的，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对人的价值是透过永恒的角度，透过上帝的角度来肯定。然后呢，我也会透过上帝，透过信仰来看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每一个人的定位，每一个人的宝贵。所以人对人就充满了尊重，而不是批判。人跟人的关系和谐了，然后我们看大地，看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个大自然，不是掠夺、占有、破坏，而是保护、爱惜、关怀，是一种互，能够彼此共同的和谐的存在。有上帝吗？上帝存在吗？整个文明的困境是把上帝丢在一边，以为自己是上帝，然后以为人可以解决问题。人没有解决问题， 人是带出来更严重的问题。但若我们回归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跟自我的关系恢复，跟人的关系恢复，跟大自然的关系恢复，我们的科技发展才有一个准确的真理方向，整个世俗化的一个堕落才找到一个真正的出路，而关系重整、心灵重建，是我们人类整个人类群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每个人最幸福的一个根源。可是到底有没有上帝？假如有上帝，那当然，假如没有上帝的话，那么怎么来重建这个心灵，怎么重整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存在，我想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假如还有时间，我们饭后我们有一段讨论的时间，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基本上无神论的思想认为宇宙的来源就是自然发生，那我们有信仰的，有基督教信仰的，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可是对很多的知识分子说，上帝的创造太荒谬了，我怎么能够接受呢？看也看不见，想也想不通，摸也摸不着，我怎么能够相信，我怎么能够接受？但是我们就这个宇宙的来源两个大的主流思想，一个就是自然发生，一个就是上帝的创造。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就谈到这个问题，他就说宇宙不是上帝创造，是自然发生的。我说是上帝的创造，他说是自然的发生。他说那么假如上帝创造的话，那么上帝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上帝怎么存在？那上帝怎么会发生？怎么会有的？那我说上帝本来就有。他说这个太荒谬，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那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自然发生。那我就问他，我说自然怎么来？他说自然本来就有。上帝本来就有，那是荒谬的。自然本来就有，那就不荒谬吗？假如你要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看，上帝本来就有和自然本来就有这两个 argument 没有谁比较高明，是一样的。不过自然本来就有，你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建立在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种信心，就是自然本来就有这样一个信心上。那我们是建立在上帝本来就有的这个信心上，而上帝本来就有，上帝本来就存在，它不是另外的因素使它存在，因为圣经里面说它是自有拥有的，它本来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的。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才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很多的现象是完全不可能解释的。下一个礼拜下一个月，我看到你们的预告，有一位物理学的博士，他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他在这一方面的分享是一定非常非常有见地的。我相信你下一个月再来参加，在这个方面一定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不过我只从一个角度来说，热力学第二定律里头说那个 entropy 那个熵的数值是增加的，意思说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它只会越来越乱，它的乱度是增加的，它不会越来越整齐，它不会越来越规律，它不会越来越精密，它只有趋向于崩解，因为那个可用的能量是渐渐降低的。那么假如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不可能从无变有，以后从简单的变成复杂的，它不会往上走，它不会越来越精密，它是会越来越崩解。所以若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的值越来越增加来看，我们的宇宙是一定有外力的干预，那就是上帝的创造，在宇宙之外的一个大的能力来支持它，使得它能够往复杂的方向来走。我的眼睛不太好，所以我很注重眼睛的资讯，那么我有视网膜老化的问题。那有一次我看到一篇眼科医生的报道，讲到视网膜的问题，哦，我觉得呀，没想到小小的视网膜有那么大的学问。 小小的视网膜在我们的眼珠的后头，很小很薄，只不过中心厚度0.4毫米，周边厚度0.1毫米，虽然那么薄，却有10层细胞。有多少个视觉细胞呢？大约1亿2600万。不相信你拆下来数数看，1亿2600万个视觉细胞，每一那就是很小很小了。那每一个视觉细胞里面都有一种物质，是一种蛋白质，叫做视紫，紫颜色的紫。这个视紫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感光剂。所以1亿2600万个视觉细胞里面都有视紫，它是感光的。所以当光线透过这个眼珠就达到视网膜的时候，视网膜就感光了。各位你知道感光剂只能感光一次啊，你那个照相机里头的胶卷底片只能感光一次啊，重复感光呢那就影像重叠了。所以假如一个小孩刚刚出生，那个眼睛一睁开他会说话，他就说我看见了，以后他就看不见了，因为他只能曝光一次嘛。假如重复曝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叠在一块了一大堆啊，那不行。那怎么办呢？很奇妙，这个视网膜当它被光线刺激以后，它一方面产生微弱的电能，透过视觉神经通知大脑看见了，然后同时立刻就分解，然后跟这个眼睛里头的维生素 A 就再一次的化合，成为一层新的视紫。多快呢？1/16秒，也就是说每一秒钟16次。滴答，我们的眼睛已经16次换底片了，然后通知大脑了。但是大脑有视觉暂留作用，看到了一个影像呢，然后就消失了，不能一直停留着，那新的又来了，所以它要消失，然后新的再来。多能够停留多久呢？1/16秒。所以在我们的大脑里的影像1/16秒就消失了，然后第二个影像又来了，就一秒钟有16，所以我们就有连续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到连续动作。电影的这个理论就从这儿来的，每一秒钟16张底片扫过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连续动作。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卡通片不太连续，因为制作成本太低了，所以一秒钟只有4片，所以你看到的是一种不太漂亮的动作啊，不太漂亮的动作。但是假如我们的眼睛视网膜和大脑的视觉暂留作用不协调怎么办呢？一个1/16秒，一个1/8秒，所以看见看不见，看见看不见，看见看不见，哇，那或者说这边停留的久一点，很多影像都重叠，那我们不能过日子啊。那我们看到假如说只有1/4秒，甚至只有1秒看得见又看不见，或者我们看到的动作都是分解动作，那每个人都变成了 Michael Jackson 啊，他这就严重了。不，为什么你说这个本来就会如此？为什么我本来会如此？谁规定他的？为什么你的跟我的正是完全一样啊？为什么大脑的视觉暂留什么时候决定的？就在精子卵子结合的那23对染色体组成的时候，全部我们这个人将来所有的发展在那个里面全部都 pre-programmed 在里面了。谁规定的？谁设计的？自然发生，那么精细。假如我们要说精密的话，整个的宇宙和我们这个渺小的小宇宙不得了，太多太多太多精密的设计。假如没有一位创造者，假如没有一位设计者，那么人跟他若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人整个宇宙的发展怎么会走到这么复杂这么精密，简直叹为观止的地步。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位创造者设计者，他不但有能力，他有智慧，而且他维系着整个宇宙的进行。所以人跟神，跟这位上帝，跟这位造物的主宰关系的重整，关系的恢复是最重要的。但是人到哪里去找呢？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说，不是人来寻找上帝，人基本上是反抗上帝，人是轻蔑上帝，人自己要做上帝，所以人根本就整个颠倒了。 圣经上说是上帝来寻找人。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耶稣基督也曾经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上帝那里去。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说过这样的话。宗教是好的，因为宗教性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的本性，但是当人与上帝隔离的时候，人就用他的宗教性自己想要创造上帝，而不是回归上帝。宗教是好的，是想要去找上帝，所以宗教都是要寻找这个根，但是那是人透过宗教性要来寻找根。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上帝来寻找人。每一个宗教在寻找真理，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那条道路，我就是生命的本质。若他不是，他早就被否定了，早就被推翻了。他这么跋扈，他怎么敢这样的说？可是历史证明，2000年来有多少的人，有多少的国家，有多少的民族，因为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的人生改变了，他们整个的情景完全的不同。因此人与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课题，而耶稣基督就是来寻找拯救这些迷失在黑暗罪恶中的人。他来向人认同，他来体谅人的痛苦，他来认同人的需要。他是上帝，带着上帝的爱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生在马槽里，他是上帝被差遣到人间，要来向人启示认识上帝的路。可是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却没有受到好的待遇。按照圣经上所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人类是他创造的，是他宝贝的，是属于他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生在马槽里，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马槽神学有一点错误，因为我们的马槽观是好漂亮的，是圣诞卡片上的马槽，是圣诞节的时候小朋友他们在这表演耶稣降生，布置一个好漂亮的马槽，干干的稻草，柔和的灯光，那么美丽的马槽，我也愿意生在里头。耶稣的马槽不是这样的，巴勒斯丁的马槽是石头凿出来的，2000年前的马槽卫生条件、卫生水平低得不得了，又臭又脏，是那个马吃喝拉撒睡的地方，脏得不得了，臭得不得了的地方。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要来寻找人，他要来重建人与上帝的关系，让带给我们心灵的满足和生命的爱。可是人给他的对待，说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连客店那个小旅馆没地方，就算后头还有个马槽，就在那个地方生了。人的孩子生在哪里啊？生在妇产科医院。呵，现在的妇产科医院的那个水准真高啊，真漂亮啊，那个卫生条件真好啊。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生了孩子，我们要去看望，不是随便可以去的，你要按照时间的，早上10点到11点是可以探望小孩，那你就去了，你也不能进去的，他那个窗帘就打开来了，你也不能进去，而且你要用对讲机跟里头的那个护士说，我要看哪个小孩，他叫什么名字，他编号第十号，那个护士就从10号的小床搬了一个小朋友到窗边给你看一下，2下都没有，又放回去了，宝贝的不得了，这是生命的结晶，爱的结晶啊！人的孩子受到那么好的照顾和尊重，而耶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却生在马槽里，生在一个又肮脏又 卑贱的地方，他是来向人认同，他不是来向人高攀，他原来是上帝创造宇宙和生命的主宰，他来到世上，他牺牲自我，他放弃自我，他来向人认同。认同是要牺牲的，认同是要舍己的，认同是要放弃自我的。假如我们的沈教授在大学的课堂里头讲课的时候，哇，非常的这个有风度有气势，而且用了非常非常高深的一些语汇，他现在年纪当然大一点了，假如他年轻的时候，刚刚他的小孩出生不久，几个月一两岁大，当他回到家里头去的时候，他要怎么对待他的小孩？他不能把大学讲堂里头的那些哇伟大的那些学术跟他讲，他一个字都听不懂，所以你得变成小孩。哎，所以一个大学教授在讲堂上讲的非常的高深，回到家里，假如一个一两岁的小孩，你要跟他牙牙学语一样的，哎呀，乖乖乖，快来吃饭饭，吃饭就吃饭吧，还得吃饭饭，你要放下身段啊，你得跟他认同啊，你要放下自己的那个尊严呢、啊。我的孩子再过几个礼拜要结婚了，我的大儿子。他小的时候常常出去讲道很晚回家，他都不睡觉。我说哎呀爸爸我等你啊，我说怎么十一点了还不赶快睡觉，我等你要跟你玩啊。我说不能了，爸爸太累了，不能玩了。他说不不不，我今天非玩不可，玩了我才睡。我说好吧好吧，那就玩一下。玩什么呢？玩骑马。玩骑马就是我当马了，绝对不是他当马的，我要当马。我说爸爸太累了，不能玩骑马。他说不行，我非玩不可。那我就跪下来了，我当马，他就骑上去了。骑上去还不说，他说爸爸马不是站在那儿的，要走的，要跑的。哎，我就跑。他说你跑太慢了，像牛啊，不像马，马跑得很快，我得快快的跑。待会儿散会了，沈教授说哎，饶牧师你跪下来。我说干什么？我要帮你当马骑。对不起，再见，我没有这个爱，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我才让他这样子。我爱，当我爱他的时候呢，我就放下身段了。我在外头不会让人当马骑的，我回家让人当马骑啊。这个牧师没有尊严，不是，因为爱就会舍己，因为爱就放弃，因为爱就认同。上帝也是如此，因为他爱，所以他来认同，他本来与神同等同荣同尊，他不必来到人间受苦。他说耶稣在世上，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他自称人子，人的儿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属于他自己的地方。他衣不蔽体，食不充饥，没有居处，走遍各城各乡传上帝的福音。他来向苦难的人群认同，他来到世界就把上帝的爱就表达出来。他认同，他把他的生命给他，爱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把他的命都完全舍弃。最后他为人类的罪，为人类的堕落，为人类的世俗化，为人类的黑暗，就死在十字架上，让人就因着他的死就可以得到一个生命的拯救。十字架，我们在这里看到十字架，外面有十字架，十字架代表教堂，教堂是一个很安详很和谐的地方，不是一个斗争的地方，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十字架也代表美丽，有好多的女孩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一横一直代表很漂亮的，很简单，很漂亮。十字架也代表医治和拯救，像那个救护车用一个十字架做代表。像战场有一种军人，他们不是杀人的，他们专门救人的，叫救护兵，在他们的帽子上绑背上都有一块白布，上面画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那就是用十字架代表医治，代表拯救。人很荒谬，在同一个战场有人专门杀人，有人专门救人，既然要救就别杀了，哎，这是荒谬的不得了。人离开了上帝，每一天都在上演很荒谬的 无论是族群、国家、社会、阶层、个人，都是变成一种冲突和矛盾的现象。可是十字架呢，却代表着拯救，代表着医治，代表着爱，代表着和谐，代表着美丽。可是我告诉你，在2000年前的十字架绝对没代表这些的。罗马帝国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时候，十字架是一种剥夺，十字架是一种苦难呢、啊、十字架就是一种死刑啊。对谁呢？对那一些奴隶，奴隶犯了死罪才钉在十字架上，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或者犯了最大的恶劣的罪才钉十字架。所以在2000年前的十字架，不是美丽的，不是和平的，不是爱的，不是医治的，而是一个剥夺的，是一个苦难的，是一个残忍的，是一个可怕的丑陋的记号。可是今天改变了，谁改变的？谁决定十字架变成美好的？不是谁的决定，不是哪个君王的决定，不是哪个国家的决定，是因为有一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把十字架的意义完全的改变了。他是谁呢？他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罪，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是因为要担当全世界人类的罪，他爱人到一个程度，甘心自己来代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使人因着他十字架的恩典能够回归到上帝的面前。他以无限生命短暂的死亡代替我们这些短暂生命永恒的死亡。反正他的死和我们的死中间都有一个无限，我们是一个有限的生命，无永远的死。耶稣基督是一个无限的生命，短暂的死亡就代替了我们，因此十字架的意义就改变了。在人类的历史中，所有丑陋的刑罚工具没有改变过形象，筷子手中的大刀，20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没有改变过它丑陋的面目。美国用电椅12000伏特的电影，高压电一冲，通过一秒钟之内心脏麻痹就死亡。但是这一些刑罚的工具没有改变过他们可怕丑陋残忍的面貌，唯有十字架最残忍的最可怕的。断头台倒也干脆，刀起这个头落也就干脆，可是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被钉在上面的人3天5天不一定能够毙命，在那里挣扎哀嚎，而且全身都要脱光，完全没有人性的尊严，被践踏，被羞辱。可是十字架的意义改变了。有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愿意挂个断头台当做装饰品的？或者你挂一个电椅12000伏特的？有没有任何的一个救护车是用断头台？你生病了上救护车，一看断头台，你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啊？不，从来没有用这些东西来代表医治和拯救的，代表爱和和谐的，唯独十字架。在人类历史中最独特的记号，因为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要重建我们的心灵，要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整个科技不知道要往哪里发展的时候，在整个世俗化洪流淹没所有的人心灵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愿意进入你的心，愿意进入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其中之一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2000年前你绝对不会唱这个歌的。耶稣基督没钉十字架以前，谁敢唱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呢？这是让人家笑死了。但是今天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首诗歌或者任何一个文学的作品在歌颂那些断头台？有没有人唱断头台，断头台永是我的荣耀？神经病，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十字架会成为我们的荣耀？因为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上帝差遣来的救主，他是要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黑暗，使得我们在世俗化的堕落中无路可走的人能够透过他的爱跟上帝重整关系。 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价值，以后我们才可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整个的宇宙是上帝的创造，我们科技的发展才有方向，我们二十世纪的人类才有前途。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不远千里而来，虽然台湾很近，也要飞一个半小时，我明天就要回去。我来到这里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把我自己对二十世纪文明的困境的一点心得和人类心灵出路的一些建议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饶牧师啊，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还没有从这个刚刚的讲